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下午开启这个菩萨戒啊，这个不管是般若还是实相，那对于自信及真与佛性啊，这一些都是啊从这个理上说啊，但是事上来成就只有二项，一项就是戒，二项就是慈悲。因为只有慈悲才能够跟实相、跟真与、跟自信相应。因为慈悲心就是佛性，离开了慈悲心，口上说的真与、空性或者佛性、真与都是啊见而已。所以呢，有一种见叫真与见，知见离见即啊，四障无明。如果你啊不运作大悲心，那么说无法跟这些般若实相相应。但是呢，作为一个凡夫来讲，我们稍稍的行慈悲心啊，其实跟我们实相是相应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迷者就对立，悟者就当下。所以呢，所有的菩萨啊，都应该知道有四心，就拿四心呢。啊，这个是法趣，是瞻仰，是金刚，是地。是法趣心就是啊，助心就是辅助之心。我们怎么样的祝福这些是法趣？就了解一切诸生皆有法性啊，这个了解世事无常，就所有万事万物都是无常不真实的啊，都是没有自信的。他说这一念心。啊，这念心呢，就是说对自己的那个佛性啊升起这个信心，叫是法趣。法趣心就是观法跟心相相应，就跟实相相应。就是说，这对世间万法，你能观无常的时候呢，这一瞬间它就是趣相与菩提。如果你观认为这世界是真实是有的，那么说你就跟实相相违背。因为就你跟思想就越来越远，就不能去向菩提了。所以要了解啊，了解这个体叫是法趣，法趣是我们皈依了一天开始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佛陀讲的思想呢，都是啊通过观察无常无我啊这个不净啊，或者是啊这个。这个啊无常相啊，所以呢，是法趣是真，到后面叫是瞻仰，是瞻仰就是瞻仰就是仰，怎么仰我们的自信，仰我们的自信，就比例来讲，色可以仰我们的眼睛，声也可以仰我们的耳朵。那说这样你照顾他，他对我们的心，他就有蕴养，有没有持戒啦？就是人家犯戒的时候你持戒，人家贪的时候你不吃，因为这个不吃可以养心，贪心就可以对立。所以呢，所有法都对对治于我们的烦恼。因为烦恼对立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人呢，我为什么要不吃啊？我要增加很多的福报，这福报是不吃里出来还是自信里出来？是叫增长禅养，就是说这样你不吃的时候你的功德不就出来了吗？这样你不杀生的时候，你寿命不就越来越长吗？不是你不杀生得到的长寿，是因为你不杀生，你的寿命就会长。如果你心里面三念都不动的话，那你的寿命跟佛性是一样长的，都是无量寿。所以呢，所有的善法都是养我们的这个自信力的功德、自信力的神通、自信力佛报。所以呢，求苦不需要去求。因为都在我们自信之中，阿弥陀佛叫念阿弥陀佛，这是让我们的自信圆满而已。就是说，都在我们的自信上，叫禅养，禅养就叫是行了啊，是住是行啊，是金刚变法界，就是地菩萨。就是说，你一念变法界，法界人一念，不管你是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在是金刚体上，你说啊，因为这是心法嘛，持戒是心法。我们的心跟你心是统一的，就是说你持戒释放诸佛心中的持戒是一，你的持戒跟释放菩萨持戒是一， 他说你的持戒跟十方众生心是持戒，就是为众生持戒，在功德中持戒，或者诸佛，因为诸佛跟功德它都是一戒而来，但你持戒之时就跟十方相应之时，只要是金刚，金刚就像虚空于金刚，用刀砍不死，用火烧不死，用水淹不死，它是金刚啊。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破坏，唯有虚空破坏不了，因为它是无相。所以呢，你在持戒的时候，你要知道所有的菩萨都应该度胜菩萨戒，这样的说菩萨戒，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就是说菩萨他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叫是金刚啊。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所有戒律，所有的善事，所有的念力之间啊，都是跟你之前是吻合相依，叫做是瞻仰，是金刚，是地菩萨，就是内心法身。就是说你进入到是地的时候，就是说你在持戒之时使你心地发光，知道吗？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是地位上的菩萨了，就是说你不吃的时候你是 自信不吃啊。你我现在出家是自信出家，你现在做男人做女人是自信做男人自信做女人，不是在外面，是你的心光，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所有人都是你自信，因为自信是善，外面都是善，自信清净，外面都是清净。如果你自信本来是没有分别的，你为什么要分别呢？妄想，知道吗？妄想，因为妄想里面就哎，我做好事啊，我要做坏事啊，我对好了对坏了都是妄想，其实都是自信。如果你了解你持戒跟自信相应，这个功德就是地位上的菩萨的思维，地上的菩萨，知道吗？地上菩萨就知道我出家，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这个出家人呢、啊，就是你慢慢念念念，心念空掉了，发现这个出家无相，无相而有相，有相而无相，就是说你说它是有相嘛，是心相，你说它是心相嘛，它又在这个有个相在那个地方，实相心相非外相。所以在经典上，所以在讲的说，就是说我们就说是法就是金刚是地，是地菩萨一圣，就是说这个菩萨戒，说这个戒是什么的呢？非清黄赤白和非水非心非清非油非无非因果法，就是心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不是黄清黄赤白，非善法非恶法非因果法，即是心法。我们往往持戒了，我将来因果比较很好了，不持戒将来因果不好，那叫因果法。那说菩萨持戒不是因果法，知道吗？超越因果是什么？叫生灭灭已，这是后面是什么？寂灭为乐。也就是说你了解你这一念持戒就是佛心的时候，就超越因果了，你这个人还得了啊，你知道吗？同样持戒，那说持五戒的人，那就下辈子做个人，持菩萨戒也是不杀生，可是你的就是佛心光，知道吗？无所求，不求人天福报，唯一这三种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持戒和不发菩提心持戒完全两回事，就是说你要了解菩提心，是吧？所以是地菩萨，懂了吗？是吧？是法具，是瞻仰，是金刚，是地，我们菩萨就常常这样念，但是你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现前要了解这个题，我为什么要持戒呢？因为一切都是空，我要死了，是吧？跟是法具啊，是瞻仰哦，原来我持戒就是养心的，是吧？是金刚哦，这一念，我的父亲跟你父亲是一，不是二，那我持戒，一切祝福持戒，一切功德从戒中生，一切尊生都跟我同一性，那我持戒之时不是在一切尊生心相中吗？那不就是金刚了吗？是金刚就与虚空一样。啊，原来我做一念功德是净虚空变法界的功德，像太阳一样在虚空中，还不是一个太阳，百千万亿就是千日光在空中照，一个太阳是我一个心，一百个太阳是一百个人的心和一个光，是吧？那你持一善法由于是多少，叫做千日之光，知道？千个日头，一千个日头在天上，所以呢，每做一念功德有千倍之方。我一出家，我说我菩萨戒，我出家相当于一千个出家，一千个是什么意思啊？一千是代表一真法界，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四万佛界所有的众生，在我这个一持戒之中，知道吗？ 一清是比较圆满的意思，知道吗？就是说，所以呢，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叫法性身。那么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天人八部，四理五金刚，知道？就是说，你到哪个地方，诸佛菩萨都保佑着你，知道吗？你到妈妈投胎的时候，很多菩萨就用莲花给你胜过去。你要弘法利生，要到他方去成佛，要他方去度众生，所有的金刚护法都看到这个人不得了，是大菩萨，他就会胜你，因为你受了菩萨戒。那么说你要事先成佛，无量的菩萨在你面前找阿拉汉啦，做什么？还有无量的祝福都护念着你，就是。所以呢，所以叫做呢，那你将来要成佛到过头那边去呢，跟四方祝福在一起啊，你一念之间可以跟祝福，一切祝福都会现前，叫法性身。那说往生的时候到哪里去呢？到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去。到了毗卢遮那佛见阿弥陀佛，由于就像所长一样，知道吗？到西方极乐世界见法身，它是统一的，知道吗？所以呢，到西方世界无所障碍，就到阿弥陀佛也是明明亮亮的。这一受菩萨戒，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说，这个菩萨戒就像那一千个日头的，然后你在里面，就像你再顽固也把你晒得干干的。就说你这个肉体往一千个日头底下一晒就干了，你想不解脱也不行，没办法不解脱。所以说菩萨戒你碰到，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大家碰到，只要你恶根里面碰到了，我讲这话的时候瞬间入心的时候就功德了，就是说只要你挨到你的心就解脱了，不是说你不受戒你碰到这个戒你就解脱了，就这样功德又这么大，是吧？就是说科汉族这个戒多么的珍贵啊！因为我心中很清楚菩萨戒的这个功德，这些诸佛一切菩萨等觉妙觉菩萨，那对于呢地位菩萨行位菩萨回向金刚位菩萨，那是说这个趣位菩萨，那这些禅雅位菩萨都是圣这个戒，所以就是鼓励我们赶快要相信啊，也是信是诸位都诸位，只要是念佛位都应该，你念阿弥陀佛就是诸位菩萨啊，限量上的诸位菩萨，你得阿弥陀佛的决定，然后念念阿弥陀佛就是行为上的菩萨啊，念念啊愿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就是金刚位菩萨，念念之间你心里充满欢喜，自观升起，就对此世界跟彼世界不二法，那你就是地位上的菩萨，所以摩押一生正是地，所以印光大师讲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舍利菩萨为具啊，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这个戒是什么，你不要说这个戒是长的是短的是大的是小的，不要说啊，因为一切尊生皆具佛性啊。那什么人能受呢？这么讲的说，过往王子大臣白光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天子俗名华门银南银鱼啊，这个卢比八部鬼神金刚神出生的这些变化人当解法师语尽得受戒，看看，就是说上至于国王大臣，国王大臣放在第一位，因为菩萨戒就是什么，就是利益尊生，因为比丘变个不一定有很多尊生啊，这个比丘里不一定有很多尊生，但是呢国王他统领一个天下，他说他的尊生多，所以呢他一定要受菩萨戒，你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因为你边有很多的官人一定要受菩萨戒，大臣一个县长呢一个要受菩萨戒啊，做生意的你要是做大梵天王要受菩萨戒，如果是太子应该受菩萨戒，说明就是老百姓呢啊，老百姓他说你应该受菩萨戒，因为感恩故啊，是吧？你受了菩萨戒就可以解脱啊。华门就是非男非女的人要受菩萨戒，就是身体六根不净。淫男淫女，也就是说做妓院的妓女、妓男，那这些也要受菩萨戒。那有人讲妓女怎么会受菩萨戒呢？他们犯淫戒呀，所以我们把淫戒了。就说我们不能把所有戒里面单独的把淫戒当作是第一，吃到戒首先就想到哪里，不能这样想，知道吗？作为你们在家中第一个是杀生戒为第一，我并不是把淫欲戒放在第一了，所以呢就说淫欲戒 隐喻界的话，它这个还是分在第三，你们再看菩萨界，把隐喻界是放在第三位啊。杀生偷盗隐喻，就是说杀生第一位，偷盗才是第二位，隐喻是第三位，万余第四位。所以呢，我们这个那淫男淫女怎么会受戒呢？因为他们是靠他为生，靠他为生，不是故意去邪淫。他说啊、我这个妓女，因为过去的妓女很可怜的，是被人家困制着，就是说比例来讲啊、把你放到妓院里是多少钱给买下来了，过去有了，现在没有了，对吧？他说这个就他靠这个为生的，知道吧？奴婢就是做奴隶的人，他也受菩萨戒啊。八部归神就是天人八部受菩萨戒，而有了菩萨戒以后，他心就有善念啊，就有善念。有了善念以后呢，他就会虽然在生活在工作之中他可能是一个奴婢，但是呢他有了菩萨戒设身设心的话，他做什么事情他是很认真很善良，他一定是像善良人之思维。你看畜生，畜生要天地等的话，他也受菩萨戒。你要说这个大家看到有一条狗嘛，就一个婆婆啊，一个婆婆生了病了，然后在床上睡了好几年，然后有一条狗天天到那个超市里面去偷那个饼干回来给那个婆婆吃，后来有一天被那个发现了，抓又抓不住，怎么办呢？他就偷偷地跟着狗跑，走了一个村庄，那狗跑到里面去，他跟着看，他在门口看到那个狗啊，那个狗把那个饼干把它撕开，然后喂给老太婆吃，老太婆呢拿出来递给狗吃，那狗吃的时候还慢慢嚼，一点点的嚼，一点点的嚼，就是说啊、吃了两片以后就不吃了，然后剩下的呢老太婆给他吃，他就不吃，他非要老太婆吃，就是说那个狗它有佛性，看到没有？我看了以后，哎呀，这狗比人的这个智慧还要大，我真是好感动。也就是说，狗它都有这个佛性，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你像说菩萨，你像这个人，他就受菩萨戒是吧？就是说，我们问一个人，问一个人呢，你说他要不要受菩萨戒？他就受菩萨，过去释迦牟尼佛就跟人受菩萨戒了，就把自己的袈裟一脚撕下来，就跟人啊、就带着，就说人就受了菩萨戒了。然后后来很多那些那个大鹏金翅鸟就不敢吃，他就是受了菩萨戒，就有袈裟披在身上，他就不敢吃它。所以呢，受了菩萨戒啊、很多东西都不敢惹他。所以呢，后来那个。动物呢说我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啊，本来是说我要又不能吃人啦、什么一类的，啊，我给你受戒吧，以后我给你圣师，啊，他就是说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生一点灯意出去，就是一粒片十方，就是说那大鹏金翅鸟就飞过来，每天就靠吃那个，啊，他如果不吃那个，他就会吃人的，然后我们那个大鹏金翅鸟它是有神通的，不知道住在哪里。可能住在那个阎浮提树底里面嘛，听说那里面好多的大神在里面，就是说我们一棍师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吃，他们也都是受菩萨戒的，所以畜生都受菩萨戒啊。变化人就是鬼人，像比丘不能用变化人来受戒，但是呢菩萨戒变化人可以来受戒啊。就是说尽德受戒，但解法师语，那何况我们是人类呢，是吧？就是人类。他说这个，你说动物它也会有时候它也会等着啊、人叫它干什么，什么意思它也能会得到。但解法师语不一定说它要听你等，有时候啊它就很怪了，就是说用心跟它感应它就知道，用心来做，用真正的很真心来做，哎，他就像你就说比例来讲吧，有一个比丘啊，那个老鼠很麻烦呢、啊，就老是吃他家里那个房间吃锅子，没办法，后来那老比丘有他就有智慧，他说就跟着老鼠敲敲地，啊，老鼠啊，我把这个苹果给你吃，啊、你以后不要再吃我的东西了，他每天拿个苹果。 就说他自从有了苹果吃以后，从此以后就不要家里的东西了，他真的就不要了。因为那个老鼠很奇怪，他就知道你拿一个苹果给他吃，拿一个香蕉给他吃，他就什么东西不搞。如果你要是不给他吃，他把你上面所有东西都给他咬破，然后呢把他咬烂，然后这个东西咬一下，那个咬一下，哎，你自从搞一个苹果给他，他就跟你俩心灵沟通，他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马上就吃了苹果就走了，吃了苹果就走了，很奇怪。就是说你能够说他跟我们不能交流吗？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念大悲咒啊，好像也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你们快出去啊，第二天他真的就走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虔诚，我们要珍惜，我们不要恨他，我们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六亲眷属，把自己当成你的儿子、父母、兄弟姐妹，把他们这样的用心来做，那么说他就有点的感应道教，因为我们心跟他心是一体的，你真的用虔诚恭敬的心就能感应上，是吧？所以那个动物，如果你真心跟他说，你就说当着开玩笑，就像那个。念地藏经操作附魔来赚钱一样，就是说像浙江那边好多的假和尚念经，每天家里有妻子儿女呢，他是为了赚钱，他的念经是假的，那时候他连因果都可能不信，那时候他念完以后赚了钱就回去了，那时候拿这个钱到酒店的吃酒喝肉，那么说像这样的人就没有虔诚的心，那么说要达到至诚恭敬的这种虔诚心，就一定能感应上，因为我们自信是通达的，我的自信跟你自信千里万里都不会相隔，就是美国人美国华人打一个电话，师傅给我写个牌位呀，那有没有用呢？就是说当然要是骗钱的话就没有用，是吧？如果你要是诚心，那就肯定有用，是不是？那人家这个有时候跟你打电话又跟你汇钱，然后你要用诚心感应回向，是吧？那就一定能够感通道教，一定会有作用的。那找大修行人才行。啊，像我们达不到，如果你人多了，我肯定不干，是吧？比如说师父这样的功德，那每个人都写一个佛，每个人100个人都来写一个，然后每天给他回向。真的好像贴了给他回向，那就麻烦了，肯定会生讨厌心。一个两个还可以。人多了是绝对不行，我受不了。所以呢，就说我们要知道怎么个回事就可以了啊，就是说给常住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找有修行的地方，像洞林寺是吧，云居山啊，这些有修行的出家人多，是吧？这个正啊，都是正知正见正道场，是吧？那么说我们在那边写牌位。应该是有用的，所以呢，你要相信他们，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看到蚊子、苍蝇，你就说受菩萨戒啊，我跟你就说，跟他讲要受菩萨戒，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我今天跟你讲了，跟你说了菩萨戒体，然后说以后呢，你做人的时候，将来要受菩萨戒相，就是今天没有机会，我今天我可能。没办法杀到一万九可能听不懂，但是我叫你发菩提心，知道吗？就念阿弥陀佛，把菩提心用到他的骨髓，用到心底下，就像一个金刚种子，等他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呢来做人，说不定我们上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是吧？你今天来受菩萨，今天来念佛，是不是上辈子做是你妈妈给你打皈依呢？你做一个蚂蚁在家里爬爬爬，没有办法，所以你妈妈跟你说，因为她信佛了，给你打皈依啊。那蚂蚁啊，你要皈依三宝，你要学佛，不要在我家里这样的乱搞。因为那蚂蚁听了以后呢，就转世了，转世做他的女儿，还是做他的儿子。所以你今天过来了，如果等你等了有了神通以后啊，你一观察，哎呀，那个妈妈，我妈妈在世的时候还是一只蚂蚁。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一只蚂蚁，是一只蚊子转过来了，是吧？这就是说你上辈子是什么都找不清楚，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呢一定要发菩提心，看看自己的前世有这么好的畜生因缘，有这么好的这个福报，这么善根，不是惋惜有诸佛菩萨给我们受过记，或者跟我们加持过，今天我这么得到这么珍贵的人生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一辈子呢 不能够再错失这种机缘发菩提心，就凭感恩的救度上面，你就应该受菩萨戒，就是凭这个。我受菩萨戒，一能感恩，第二可以消业障，第三可以增长功德、福德和因缘。最重要的，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可以满你的菩提之愿，将来到西方世界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可以示现诸佛，可以供养诸佛，也可以呢示现啊大菩萨在众生境界里面啊度众生。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要不信的话，我们再讲也没有用。如果大家相信因果的话，我相信这一念就会去入啊，所以呢，要了解这个阶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说，众生受福戒，即日诸佛位，未曾大觉已，真是诸佛者。大众皆恭敬，只应听我声。就是说，这个一切有心的人都应该啊喜欢这个菩萨佛戒。他说，众生受了佛戒，就是说你一旦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进入到诸佛位，位你的位置跟佛是无二无别。为什么呢？你想想，我现在已经受了菩萨戒了，那我不杀生是一切诸佛不杀生的，我不偷盗是一切诸佛不偷盗，是一体的了，因为我的心跟佛性是八的，所以我在我自信里面受啊，因为我了解这受了菩萨戒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啊。那是法具是怎样，是金刚是地，都在这一念之中啊。所以我不杀生跟诸佛难道有二位吗？所以呢跟诸佛是同一个位，叫位等大觉矣，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盯着佛陀，你佛陀上说一下，我这个相貌怎么是愚相呢？你老是这样看，佛陀有那么庄严高大的相，或者我这么小的相，佛陀佛能变大能变小，知道吗？佛陀能示现种种相，你受菩萨戒，佛陀就示现这个男相愚相。因为众生的因缘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现这个相，佛陀随时现种种相，你何必要固定这一种相把你固执定了？然后呢，就是我只承认这个相，剩下的佛相我就不承认了。这样你们会大师就施出了很多的真实功德，相信你自己受菩萨戒，虽然是一个老太婆，那是缺手缺缺，你也不要怕，你跟佛也是无二比。只要你受菩萨戒，就是这样实现的啊！所以呢，虽然你无明分别执着有妄心存在，但是这个妄心是不可得，那是无明不可得的。众生就是妄心，妄心不可得，不可得就没有心跟佛是无二的。心跟佛，你不杀生跟佛是无二的，所有的戒、所有的善法跟佛都是无二的，唯有的就是妄心跟佛有二力。二力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妄想。妄想是什么？不可得，它是没有，就是终身不可得。终身不可得全是真的，哪有终身可得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一信前信，所以一旦信了，跟佛是无二无别，要这样想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了解。所以菩萨，我们讲菩萨戒，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是法具，是这样，是金刚，是地。这个四心就是四心，就是四十位，那就等觉妙觉。这个四十位，他说等觉妙觉的话，就是妙觉就是妙有，等觉就是空性，空性跟诸佛性相应，等妙觉跟众生相应。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叫什么妙觉？妙觉。所以菩萨持菩萨戒就持一切处，这个都是妙，体是空的，相是有的。见于一切相，利一切众生，所以呢，他没有独立可得，没有一个独立的妄心可得，就是妙有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妙有真空就是什么呢？就是等觉妙觉，等觉妙觉。他说，等觉妙觉会不会成佛呢？众生成佛，他就成佛。成佛的时候就会可成吗？因为单体即空，也没有一个佛可成，也没有一个众生可斗。都无量无边的众生，常在都无量众生，又没有众生啊，一切都是妙有啊，哪有众生呢？都一切众生，是无众生可斗。那么没有众生可斗是什么呢？即是空嘛，就是佛嘛，就已经成佛。那有佛可成吗？除了当下真空妙有之外，实在没有一个佛可成，单体就是真空。所以真空就是佛，妙有就是众生，就没有众生可得，也没有佛可成，单体即是，是吧？所以菩萨是远远没有一个佛，八地菩萨就不讲成佛这句话了， 跟你们讲，跟尊生，你迷糊了，就告诉要成佛啊，发菩提心呐、啊，真的。到了等觉妙觉菩萨，实在没有佛苦手，没有尊生苦斗，都是当下的体。所以呢，当下的体跟大悲心相应，他一定要，他就在菩萨戒体上了，不离尊生嘛，不离尊生就是菩提心嘛，叫菩萨心嘛。当下觉嘛，就是叫菩提嘛，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嘛。当下觉，当下在一些众生心相中叫菩萨心。所以菩萨和菩提，菩萨常立一尊身，当体就是菩提，是吧？所以自利利他，只要一个尊生不成佛，只要一个尊生没解脱，他只能说他叫誓愿不尽。他尊生无尽，我誓愿无尽；尊生烦恼无尽，我誓愿无尽；尊生戒无尽，我誓愿无尽。尊生有没有尽呢？尊生无尽，所以普贤菩萨是无尽的，所以一切菩萨是无尽的，知道吗？无尽就是说方便跟你说我成佛了，是因为视线着佛，因为你不知道有一个真空妙如存在，就告诉你我们要成佛啊，我们要度众生啊，成佛啊。等你到了八地菩萨，成佛也没有了，度众生也没有了，原来本来本体就是圆满，本体就是圆满的。好，所以呢，这个菩萨戒、无戒、菩萨戒、无戒，比如说大家从无戒相来讲的话，就是做人无戒以相为体，就是持，因为它以三规为体。无戒护着什么呢？就是其实它也是护着这个三规为体啊，就是说无戒为相，无戒在护着我们的一个三规。如果你了解了你的无戒就是自信，是法趣，是正样，是金刚，是地，那就不叫无戒了，叫菩萨戒，知道吗？如果你我等着这个意思了，我就持无戒好了，实际上你持的不是无戒，也是菩萨戒，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你已经获得了戒体，获得了戒体再持无戒，那我不杀生是我心不杀生呐，那我不杀生是养我善根呐，那我不杀生是我心自光啊，就是说你不杀到淫妄就这无了戒，或者说你说这是他的这个当体就是我的心，当体就是残阳我的这个功德，当下这个无戒就是这个跟十方诸佛是同为一体，当下这一念的话就是我心自光，这一持无戒没有因果了。没因果，当地即是无因果法，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因果法，非清法慈悲法就是心法。那你这样的持无戒是什么戒呢？这不叫无戒，这叫菩萨戒了。就是你看，这就不叫无戒，就是说有人说我只持无戒，但是呢我就不受菩萨戒，但是进到的是菩萨戒，你破了菩萨戒，你等着这个道理，虽然是菩萨戒的范围啊，不是无戒了，知道吗？所以呢，既然是菩萨戒了，为什么不直接说是菩萨戒呢？非要我说什么是受无戒呢？这因为他心里面就说那一份疑惑啊，他就断不掉。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人说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我干嘛要拜外面的佛呢？我为什么要拜外面的佛呢？那我问你，那你心在哪里呢？心找不到，其实外面就是你的心啊，是吧？外面就是你的心啊。哦，他要悟到了，哦，外面就是我的心。那你拜外面的世界不就是你心吗？拜你的心吗？难道拜别的东西？既然知道外面就是你的心，持外面的心没错啊，但是呢他心里还放不下，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就还是持这个，就是叫固执成形，这个人叫固执，就是说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就是放不下啊，就是放不下，就非要去找那个名相，不知道一念转就是菩萨，一念转就是无戒，你非要守着这个无戒听人家怎么说，然后呢不愿意受持菩萨戒，是吧？所以菩萨戒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听到中国说的这个无戒基本上都是了解了般若，了解了实相，大家都能够受菩萨戒，就是说有四相者，有四种相都可以受菩萨戒。第一种了解一切皆空，第二种了解一切法尘皆生，了解这个 诸法唯心说限量，第四了解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建立我们一念的心，叫做因果同时。如果您了解这四项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就完全是一个菩萨的信心，具足菩萨信德，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具足了菩萨的信。菩萨信是什么呢？尽现在过去未来，无界就是受现在的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但是呢，你已经知道了，我不杀生是我过去不杀生，现在不杀生，未来不杀生，原来这个界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就进入菩萨界的信心里面。因为菩萨界是受现在过去未来，他说菩萨界的时候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在你受菩萨界的时候，发现你过去的不杀生呢，跟你现在的不杀生和你未来不杀生是通的，叫通界。我过去不知道我过去的那个不杀生呢，是我自信，是不是？哎，我现在听了法师讲以后，我才知道我过去的不杀生呢，跟我自信是一。因为你已经知道，就是说过去我不知道三佛大帝是我的心，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三佛大帝是我的心。那么说，你将来不管你成不成佛，三佛大帝还是你的心啊。是不是？因为呢，现在过去未来三心一念所成就，这叫三世，叫即未来即不杀生，即未来即不屠道。那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过去不杀生，是不是？过去不杀生这个对人吧，但是你还或者说你昨天还不杀生呢，昨天不杀生，但是你今天受菩萨戒有什么好处呢？让你昨天你不圆满的戒获得圆满，知道吗？持戒不圆满，若如来大悲尽是尊持戒得圆满，过去念佛不圆满，如来大悲尽是尊得念佛得圆满，过去念佛还怀疑，现在念佛不怀疑，因为你不怀疑了，过去也不再怀疑了，是不是？过去不怀疑了，现在不怀疑了，将来更不怀疑了，那你这个不怀疑的功德有多大，是不是？所以你过去孝敬父母尽是师长就是你一个人，但是呢，你现在持了戒以后，你过去孝敬父母尽是师长的这个功德立即变成大功德，就像这一滴水，一滴水。你过去持戒不杀生就是一滴水啊，我过去不杀生了，一滴水。那么说现在你也是受了菩萨戒，我不杀生，是不是？那说过去的那一滴水就放在哪里啊？放到大海里面去了，永远不会干枯。如果你认为我不杀生，那就是你一个人不杀生，就现在一点不杀生。好，那你不放到大海里面去，那不很容易干枯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不放到大水？大水里就进未来际了，本来就在大海里，自己妄想把它提出来了嘛。你怎么提得出来呢？复心里面的东西是提不出来，只能妄想把它分别了，是吧？就像你看到大殿一样，你看到大殿就能把大殿拆开吗？就每个人一个大殿，大殿也离不开那个本大殿。就说我看到，就比例来有一个居士呢说，我看到一些境界啦，就是三密啊什么一类东西。我说你看到这个东西是一切诸佛本来具备的，但是你执着了就变成你一个人的东西。但是你要证到一切三昧性解的时候，你才知道跟诸佛是一体的啊，到一切众生心相准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体的时候呢，就是说所有的戒啊，这样的去思维这个事项，我们具足就可以了。那说这个无戒呢是什么样的？我常常讲皈依三宝，这是不皈依的人修一切善法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那种所做一切功德都在门外之汉，就像风过来一样，它有体吗？就是说你持任何的善法，像风吹过来就没有了，这样。但是你不知道啊，对立啊，无明啊，无明没有自信啊，所以你持的戒它就没有自信，是吧？本来是圆满跟心完全吻合的，拿在手上不知道，就是说我拿一个金子给你手上，你不认识，他也一文不知啊，是吧？你在街上，你家里面有一个汉朝时代的一个钵在你手上，但是你天天喂鸡吃，就是你不知道它很珍贵，你不知道天天喂鸡，一个别人过来一看这个钵，一看汉朝时代的，哇，几千年了，他拿几百块钱给你买过来，然后你花了几百块钱，好开心，你看。这个又破又脏的钵还卖200块钱，好开心！人家拿那个钵卖几百万，可以买一栋楼啊！你可能就卖200块钱，同样的持戒，同样的获得，可是我们获得的就是200块钱，人家获得的百千万亿的功德，那我们不是很，就是说你不是利益很小吗？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持菩萨戒，你在外面受三规获得的这个体一定是很小很小啊，几乎呢啊一发脾气就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受了三规以后呢，就像水里的这个泡泡啊，水里的约难一样，就是说啊，你受三规了，就我就是不持戒，不是三规。那说就像水里一样，因为这是三规啊，没有护啊，没有无戒护它啊。因为三规你受了以后，你是不是能护上？你这能得一个金刚准旨，知道吗？受三规，我不用善法来护念它，那么说你这能得到一个小小的。你说我不持戒，我用三心护不可以？戒是愿力，它是一种力量才能护持。你没有戒力就没有愿力，没有愿力的话，那说它就护不住。护不住，那你是三规，只是个金刚准旨而已。到哪一辈子，什么时候才会发芽结果，知道吗？很难的，知道不知道什么？就是说，一转身就不知道到哪里去。说你皈依三宝可以七世，也认认真真的、很虔诚的皈依三宝，你可以七世做人。但是如果你要是无所谓的，对般若智慧，对一点不能于法皈依，只是找一个爸爸妈妈而已，拜一个比丘尼，找了一个妈妈。拜了一个比丘，找了一个爸爸，然后没事情到爸爸家里看一看，妈妈家里去看一看，就是。然后呢，拿钱给爸爸妈妈，我供养你呀，供养你呀，就是。然后对爸爸妈妈也特别恭敬啊，就是当爸爸妈妈看待。哎，我找了一个家，没事回到娘家去看一看。他不学法，就是搞了一个这种方法，不学法的人呢，他说就是找了一个精神上面得到一个安慰的人，他事实上不学法的人。像这样的人呢，没有多大罪，这能说，这能叫名字皈依啊，连相似皈依都不算啊。相似皈依，他毕竟说啊，还有法的执着呢，是吧？对法上的执着。他说，于法的皈依是自性皈依，就是说了解举持就是自性，了解相就是心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于法皈依啊。不了解心，都不是于法皈依。他说于法皈依的人才能够约纳，才会现前所做功德都能拉心故。那么说如果于法皈依的人一定想持五戒，不于法皈依的人呢是不想持五戒，你知道吗？就说那个人搞了半天不想持五戒，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没有于法皈依，因为没有于法皈依就没有自性皈依，没有自性皈依心相就不能不二。那心相不二，因为于法皈依的人一定要，他一定会知道无界的相性来自于我们的自信，所以呢，他持相的时候护正心，不杀生护正心，不偷盗护正心，他护着他，就说无界护，就用无界相来护起我们三规的体，对吧？那获得呢，将来因为有无界嘛，获得人啊，得到人报，就说相貌啊有出路，然后不杀生得寿命长久报，啊。不偷盗得功德，这个福报报啊！不邪淫得相貌端严报啊！不饮酒啊！不妄语得这个信用报啊！不饮酒得智慧辩才报，得智慧报。所以你这个人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六根住起呢，就是说寿命长久啊，或者80岁、90岁，那都构筑不杀生来的。可看出你现在的这个相就是来自于那个无界的体，那无界体持相即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因为是无常的，但是你的心不会离开你的，这个就是自信。在没有显现之前啊，就是说我们是对立的，对立也是错的，就是说你要闻到更深的地方了解啊，相就是心性啊，因为你执着于无常，执着于幻象，所以你心就变成幻象。如果了解幻象即空，那就是真心的显现，那说持五戒也可以成佛，持五戒那是菩萨五戒了。所以呢，这个啊，他说五戒的体上面来讲的话，我们从五戒思维，五戒的思维就是说啊，五戒下不杀生，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不杀人啊，不杀动物，或者说杀人没杀死，7天以后才死，这个都是无戒相啊。无戒并不很难持的，这是杀人而已。那么杀人的话，这个 如果你把人杀弥撒时七天以后才死，那就可以忏悔见，可以忏悔的，通过师父拜忏的方法啊，观察般若实相啊，或者说这个发菩提心，那说都可以念念阿弥陀佛，实现他的一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呢让我们很多的不圆满的劫得圆满。还有亲不杀生，亲不杀生就是杀动物，把动物给杀了，就是说蚂蚁蚊子苍蝇或者烧饭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动物杀死，烧开水呀、里面很多虫子啊都会被杀死，告诉你我们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说外面种庄稼打妖，打妖都会把这些戒我们都常常犯，就是说对于亲戒的范围来讲的话，那说这个戒对于蚂蚁蚊子苍蝇我们看不到的话，认为呢这没有事，把猪杀掉了我们就害怕，是不是？因为看到了，看到的猪啊活生生被我们杀死了，眼睛看得到我们就害怕，那把蚂蚁踩死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呢他们的命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说蚂蚁它有一个世界，猪也有一个世界，它的世界跟我们人的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区别，是不是？所以呢蚊子也好猪也好，杀它杀它都需是需亲戒的范围之内，不是正戒，那无戒里面啊，他没有把这个戒当得很重的戒。但是呢我们发心在菩萨觉度上面讲，所以为什么要持五戒呢，持菩萨戒呢？因为菩萨戒是对于顿念来讲，顿念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发菩提要利一切尊生呢？因为利一切尊生，你看到杀猪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杀了，为什么呢？杀猪那是说不顿了杀念吗？因为菩萨戒是念头啊，就是说三念就不应该生，我要发菩提心利益尊生，利益尊生。但是在生活中你做不到怎么办，是不是？就是说要发菩提心，要念阿弥陀佛，要念大悲咒，或者是念心经回向他们。他说这样你可以遮遮法，无间的就没有，无间的没有说我把你杀了然后我回向给你，没有这样的，杀就杀了。但是你菩萨戒呢用无上的菩提心来回向他们啊，就是说这样的呢可以把你的杀的业转为亲，但是不以侥幸，就不能说我把你杀了然后把你吃了然后回向给你，这变成侥幸，要真实的发菩提心，就是说首先要真实的发菩提心，要念一经众生成佛，就这个意思。那这样的呢你杀蚊子啊杀动物那个小小的生命我也不愿意杀，因为你发出真实的慈悲心了，是吧？所以菩萨戒是重视菩提心的啊。土道也是一样的啊，无价的土道呢是土相当于十万块钱或者是一万块钱，他说过去法律上制定是一万块钱砍头叫断头戒，他说这个断头戒之外叫低头戒或者是忏悔戒，就是说你杀了啊偷人家的东西，偷了一万块或者十万块，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有两个地方是不能偷的，那不止十块，就是一个寺庙的东西是不能偷的。第二个呢国家的税务最好不要大，因为那个是一块可以变成13亿就是说国家的税务啊比较大。他说出家你这个钱不要大，因为大了它是千万倍的法，就是说因为常住表十方寺庙的东西你大了那非常不好。那有的人讲那我就不吃了，你不吃了更麻烦，还在道啊，是不是？还在道，人家有戒有愿，可能说忏悔了以后呢力量还是非常强大。打个比例来讲吧，有一个人呢诽谤了比丘，诽谤了一个比丘，后来那比丘有神通就告诉他你不得了，赶快忏悔。他忏悔了以后呢还堕五辟支牛，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口业而已。他说口业他并没有受所谓的这个戒律啊，他这个口业犯了瘴气要这样去做，但是他有忏悔体啊，他皈依了三宝有忏悔体啊，因为有了忏悔体可以减轻你的罪。所以菩萨戒有遮，什么叫遮法呢？就是忏悔体，就是说啊低头忏悔，就是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的要到成佛，不断的要利益尊生，这个就像光明一样，可以让你呢一些小小的过失可以通过你这个方法把它 它灭掉啊，这样你发真实心就可以。大，就是低头罪跟重罪要分开来思维，千万不要掺和在一起思维，掺和在一起的话大家谁都受不了。所以杀盗淫难与不正当的关系啊，难与他说难与淫欲，他说菩萨界里面是指的念头，知道吗？而无界呢是对相貌，就是说把一个雨滴啊抱了或者是挨了他的手，只要产生落受就犯戒，就小过失。但是重尊灵过失，就是说啊吻了他哇，或者是抱了他哇，就是这个就尊品戒了。他说重戒，重戒就是跟他产生了行为叫重戒。而菩萨戒呢，就是对念头，对那个女的，对那个男的，生出了这个念头啊，就不好。如果你丝毫念头都没有生，并且你抱了他，牵了他，觉得，但是呢，你内心中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就内心生出极大的忏悔，就说，这个马上就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觉得这个恶念非常不好，然后这个要成佛，那就呢，可能在生活中根本没有灯念啊，没有灯念，那说。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罪啊，通过你发菩提心，他说这个罪啊可以减轻，可以减轻。所以菩萨戒就是说见到一切男者是我父，见到一切女者是我母，看到所有人都是我的父母，希望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希望他们成佛，希望他们解脱，就能不断的发菩提心。这样的心呢这样的心就是叫菩提心。但在生活中呢，我们完全做不到说一点念头都不动，很难做得到。但动了念头怎么办？赶快发菩提心，这样就可以了。因为菩萨戒呢有开有遮法。什么叫遮呢？一善遮恶，一恶遮善。然后无戒里面九戒叫遮戒，遮戒可以把善法遮掉，恶法升起，发芽结果。就像草里面没有种子，他说他就会。田里没有种子就会长草，就不停地长草。那说这个你田里面种了好多的种子，可能偶尔会长一点草出来，但是把它扒了就可以了，它成不了大气候，就怕那个田里全是草，那种子就长不出来了。那我说受菩萨戒是发了真实菩提心，我一定要往生要成佛了，我知道了因果存在，这个在内心中深深地刻下了痕迹。所以在生活中不圆满的时候呢，用这一种菩提心来遮，把这个恶的遮掉。太阳完全可以把黑暗遮掉啊，就是说黑暗不一定能够把太阳遮掉，但是黑暗太阳肯定，就是说你犯了五戒的恶业，你忏悔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菩提心啊，怎么遮呢？就是说哎，我忏悔呀，也不一定真实啊，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呐，你有弯心呐，这边忏悔你即使去做啊。但是呢，菩萨戒呢，它有菩提心，这个菩提心的力量超过一切法，所以呢，有了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可以灭一切恶。但是你没有菩提心的话，那说一无戒犯恶，想忏悔很难的，那小小的戒都很难忏悔，对吧？非常，因为你不可能很难用真实心。但是呢，就是说菩提心不断的增长，所有的恶业虽然无边无际的黑夜也不会分。太阳出来了也不会留下任何褐色的影子，都不会流出来。但是呢，这恶业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萨戒的这个加持，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前面持五戒，前面做后面犯，前面做后面犯，前面做后面犯，一直犯一直犯啊，天天忏悔天天忏悔的，天天犯天天犯，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小小这也可以忏悔嘛，踩着蚊子啊、蚂蚁啊、苍蝇啊，他说你想哎，我忏悔，明天又把他打死了，后天又忏悔，后天又把他打死了，因为没有菩提心啊，你就靠这个善心来维持，能维持多久呢？是吧？哎，我有了菩萨戒就不一样了，有了菩萨戒，虽然可能会瞪念杀蚊子，但是呢，我有无上的菩提心，有成佛的这个心，我有愿力的加持。有人讲，我不受菩萨戒，我就发愿可不可以？不可以，是吧？因为菩萨戒是。就是加持我们的愿力坚固，就是你这个愿力不坚固，受菩萨戒让你这个愿力坚固。就是说，虽然你有愿力，为什么不直接受菩萨戒呢？因为菩萨戒就是愿力增强我们的力量啊。如果你没有愿力，就像天上云一样，你说天上云能够云载万物吗？ 就是只有地球才能运载万物啊。所以我们受菩萨戒，就好比是得了地球可以运载万物，所以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你所有的一些这些恶业啊，在你菩提心的加持你，说可以遮掉，不是说你不犯了，你肯定还会的，因为这凡夫都还会做一些恶业，但是你菩提心要在心里面。所以菩萨戒这个不杀盗淫妄语，妄语戒就是口业说我是佛菩萨，这个他说发菩提心就是首先就要谦虚心，这不可能有功高我慢的心的，是吧？有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常念阿弥陀佛，只要是念阿弥陀佛，对阿弥陀有无上信心的人，那阿弥陀佛不断的膨大，我就是这一消了。他是从骨子里面发起产生，这对佛陀有无上的恭敬心。他说，如果你用我自信三宝，没有菩提这个愿力，没有菩提心，上对佛陀不恭敬，下对尊称不会彻底的认同的时候，那么说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很难坚固。所以呢，妄语也很愿意生出来，说我自己就是佛菩萨，对吧？我自己就是圣人我自己就是什么，也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说或者是神经病神经病说自己是佛菩萨，一般都是邪门外道或者逐后认魔的人。他说这个时候别人要信了你是佛菩萨，那说反妄语正见，那时候是要堕大地狱的，堕大地狱那是非常痛苦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清贫戒，什么叫尊贫戒呢？就是说你放了大妄语，说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别人家根本不信你，说你是神经病，他说你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佛菩萨，这样的人呢就是尊贫戒，因为没有人信他啊。但有一个人信你怎么办呢？是吧？就是说所有人都不信你才行啊，有一个人信你的话，你就变成大妄语啊。所以很多人最好呢，不要将自己神通一类的东西，你再有本事再有境界，你不要说，因为你这个境界不一定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你不小心讲好，我有什么样的境界，那别人一旦你是在大妄语，别人一下信了你，就大妄语就成就了，而堕八十地狱。就是那个就像那个种子，这样你没有种下去都没有关系，就是放在手上放着，放在太阳底下，它都不会发芽结果。但是呢，一旦种下去了，什么时候再种下去呢？就说我是佛菩萨，然后呢一直没人信，我一直拿着，就是等着种，就等着种我是佛菩萨你们信吗？我是佛菩萨你们就叫人家信，人家一信种子就下去了，咚就下去了，一下去就会发芽结果，到大阿鼻地狱，然后八蛇地狱啊，离根用这个刀刮你的四条或者是渡身，或者是什么样的地狱。他说这样人家不信，所以呢一定要谦虚，知道吗？把自己放低一点比较好。但是菩萨戒就不一样了，你再堕到大地狱，菩提心在那个地方，地狱不得不化，是不是？地狱得空掉啊。所以菩萨戒里面十条戒律都讲可以忏悔的，都可以忏悔，只有无力之人不能忏悔。他说放了十戒可以忏悔，他说你通过念阿弥陀佛，通过师父讲这样去，我可能大家都放了十条戒了，但是呢师父就一定加持你呀，讲法啦，念阿弥陀佛这些。如果你是真心真意的说我在家里可能发了菩萨戒，我今天在师父这个地方闻法供佛，供法供僧，然后呢你日这样，你我就是为了忏悔我自己做了杀盗淫妄酒这个四条，其中有一条戒。那说你跟师父这样的不停的云不停的云，你发现你晚上你就会有见光见花，知道？因为你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光见花呢？是因为你没有真实心。你要有真实心，一定能见光见花的，知道吗？这个其实啊，见光见花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诚心，就一定能够感应。可是大家都没有真实心。如果有真心有诚心，就一定能感应到。因为有没有诚心？你心里面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或者诽谤这个诽谤那个，看看是是非非的，然后心中不满，老是忽上忽下，你不是诚心来念佛的，因为你没有带着目的来，没有带着目的，你只是说我来念佛， 你有没有一个真心诚意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有没有真心真意来求开悟呢？你有没有真心真意的来求忏悔呢？这样的具足一个就可以了，但是一个都不具足就没办法。就是念佛叫我往生还等几年吧，就我这样想，就开悟啊，开悟不可能了，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开悟。就是说忏悔业障，你发现自己还做得蛮好的，那你又不忏悔，又不开悟，又不求开悟，又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跑来干嘛？因为你没有带愿力过来，知道吗？所以你就没有感应，知道？所以下一次就知道，这一次就算了，知道？下次念佛就带愿力过来，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开悟，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得念佛三昧，要带着目的过来，就会诚心诚意的。哎，你发现了，你念佛就会得一些啊，就得一些啊，这个境界先进。但我们不会执着啊，一定会。就像我们在我在那个全界的时候啊，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个就疼得非常厉害。我就这个非常，我就一直发愿，我一定要把这一志向做好，我就一直要我一直要这个忍耐啊，我一定要达到这个，或者说啊一心三昧啊，或者是啊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心愿跑去做，虽然做的忍受不了，或者瞪一瞪啊，就放下来啊这一类的，但是我有愿力去的，就有愿力。就像我每一次香过来，我都要发愿过来的，我这一次香我一定要念好，念念不清净，尊念打了很多妄想，下次香我一定要念好，就是每次香每次香的这样加持你，当然我的境界很好了，是不是？所以我睡觉的话，境界可以说我的境界是非常非常这个善的，对吧？就是说不会有恶相现前，基本上不是恶相。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佛心中嘛，会遇到一些很好的这些光啊、花啊这些电影现前，就是我们带着某一种的目的，就用这种心来做就可以了，对吧？我哪目的啊？我哪一条剑放了？我今天这一次来加持，希望见光见花，就要一心一心的修。就一定有用，所以下次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呢，不杀盗淫妄妄语，妄语骗人。而说饮酒，酒是遮戒，它没有众戒。就是说，如果你不犯别的戒的话，酒戒这是轻戒啊，它不是众戒。有的人说，我又不能说喝酒可以呀、啊，喝酒可以又传到外面去，以后说禅不是说可以喝酒，那就完蛋了。就是说那以后有人就来就像诽谤法师一样，因为法师就讲过这样的话，所以后来人家说法师大外道，他说他喝酒是吧？也就是说酒呢，它让我们昏头转向，可以大胆的走恶业，是吧？烟酒它恶业很大的，恶业很重，它直接造罪，没有前世之因。所以呢，他在一部呢进来说，杀一千个人和一千个愚人在一块睡觉，也没有烟酒的过失大。烟酒是性罪，知道吗？他说这个罪呢是不通忏悔的，就是说那个烟酒不需要去忏悔的。为什么？烟酒就直接到地狱里下去，真的直接到地狱里下去，就是说不需要忏悔，因为他没有忏悔的体。就那怎么办呢？因为烟酒越吃，你怎么忏悔他越吃越厉害。你就说肉，他说我加持一下以后就没有关系了，你吃就可以灭，就是他没有生命了。佛陀讲过啊，他说这个肉啊猪啊，我等你加持令他这个得到解脱，你吃了之后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加持过。但是佛陀没有说跟烟酒加持，就是你要跟烟酒加持，你吃你加持了以后，你看获得功德无上，越吃越上瘾呢，因为它是性罪啊，是不是？所以呢，烟酒是不能加持的。但是我跟你这样讲，讲两百次你还在吃烟酒，这是讲出家人，不是讲在家人。就是说出家人，就是说戒律上面没有烟酒啊，就是没有烟呢、啊、他可以吃香烟了、啊、就是说吃烟，我跟他比如说吃一支烟相当于呢和一千个愚人在一块睡觉的过失，把一千个人的心挖下来放在手上等着，然后这样的过失。所以我跟你讲了一百次你还改变不了，要堕金刚地狱，是密宗里面一本书里面这样说的，是金刚地狱。他说他唯独的方法只有一个办法忏悔，大家知道吗？用什么样的方法？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忏悔烟的罪，这样。就是我现在讲了一会儿， 不吃了，你的罪立即消失，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你现在不吃，马上就会消失，你所有的罪都消失，知道吗？所以要知道这个诀窍啊，我主。无始烟来，知道？就是说我吃烟的人，碰到吃烟的人，就像堕金刚地狱，然后用手蒙起来，又怕自己又堕进金刚地狱，还是这种念头。但我们不要做得太明显了，你家里面做得太明显了，你就把家里人当作罪人了。就是说，这个有人说，那个酒过熟过酒杯，熟过酒杯与酒气啊，就是说无杯是无手，这是指我们想喝酒。对无戒来讲，想喝酒，想喝酒的时候，手去拿杯子，挨了杯子就是戒罪。我们讲叫戒罪，这样你灭爱到你想非常流口水都没有关系。手想挨这个杯子，准备手去拿了，这样你灭爱到不犯罪，但是挨到以后犯罪，啊，犯罪就戒罪。一戒罪的话，无杯是无手，实际上它不叫波罗夷罪，它叫生产。在我们比丘戒的讲叫生产罪，就是把自己手给砍断了，但是没有关系，你还一大脑子，就是说没有把你砍死嘛，你还可以学佛，你还可以解脱，知道吗？所以酒叫遮戒啊，它没有正戒，就是说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哦，只要我不犯过失，是啊，家里面不准许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随缘一点，随缘一点，不要太过分的去强调这个啊，饮万酒。对于菩萨来讲的话，就是说，菩萨五戒是什么样子的呢？菩萨五戒就不杀生是什么？就是养慈悲心，利一切众生，就养慈悲心，要爱一切众生。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嘛，五戒是什么呢？这个花了，你不要去瞪它，不要沾它，小心，因为把它搞死了，要堕无间地狱。是那个花在那个地方自己枯萎了，然后人就吓跑了。为什么呢？因为五戒是从下上来讲的，所以搞得人家害怕，因为怕杀生了，所以就远离他，知道吗？远离他，结果远离的时候反而他死掉了。那菩萨戒就不一样了，菩萨戒不是这样说的，菩萨就说你看这花多美呀，爱他有多大的功德，爱他能够跟你的亲近心相应，你爱他可以增长无量的神通，你爱他呢可以增长无量的功德，可以亲近无量的诸佛，大家就爱他去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大家都围着去爱他，知道吗？所以呢菩萨戒是爱他，罗汉呢声闻的是怕他，所以呢怕跟爱就两回事了。那为什么菩萨戒不杀生呢？就爱众生，你怎么能杀呢？就是说爱一切众生才对呀，所以我们培养爱心，就这个偷盗呢是增长众生的功德，就是说你不要犯盗戒啊，盗人家拿了别人的东西呢，怎么样怎么样的过失就盗。他说这个佛大乘的道教，就是菩萨戒的不盗呢是什么呢？就是孝道众生，孝道感恩的心，就是说父母对我天地对我有恩，父母对我有恩，色身相互触法都有，你想说虚空呢，想说大地呀，想说色身相互触法对我都有广大的恩，天地之间对我有恩，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对我都有恩，那这些人骂我的人，爱我的人，我骂的人和我爱的人对我都是有恩德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现在知道了，知道对我有恩，我要感恩，怎么去偷他的东西呢？就是说偷人家的东西，小人不知报恩的人，就这样。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偷盗，偷父母的东西，你这个肉体就是来自于父母，你告诉说这是我，其实是父母，不然我在讲法的时候呢，你把它偷去跟别人讲这是我的，其实是来自于佛，知道吗？所以你都犯了盗，是吧？所以要了解，要感受佛恩，要了解，就是说此不偷盗戒，就是要知道知恩报恩啊，就是说不杀盗淫，淫是什么呢？就是庄严心、供养心，见到一切诸佛菩萨，我们都要供养、随喜、赞叹；看到一切男男女女，他具备六根呐、啊，具备这个善法啦、啊，我们都要赞美他，赞美他，因为这是功德众生，无比的庄严。你看那云海的那么漂亮，然后你动不好的念头，不觉得很耻辱吗？应该赞美他才是对，我并不是躲他。 不是躲避他，见到出家相要赞叹，见到男女相要赞叹，就是说见到那个人很坏没有关系的，他也得到人生，还要赞美他。不仅你赞美众生，不能赞美众生，因为你心地庄严，知道吗？因为不邪淫戒是对于庄严来讲的，你心地庄严无处不庄严，你心地污垢无处不污垢。所以呢，为什么不邪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断的自私自利，想着取，想着取，不想不吃，想取。一朵花在外面摘下来放在自己头上，那人家说自己很美，不是你美，是花美，然后花就给你带来美，人家赞美的是花，不是赞美自己，知道吧？你穿了一件花衣服走在路边，人家说你长得好美呀，其实不是你美，是衣服美，知道吗？别搞错了。你要把这衣服脱了，穿个破破的衣服，谁说你美呀？是吧？是衣服很漂亮，你穿着你看那个海清的袈裟走在外面都是赞美，哇，这衣服，你是衣服，把衣服脱光走在外面，谁说你美？我告诉你，长得丑陋无比。这所以都是外面的一美，并不是美。为什么不去赞美人家呢？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哦，你得到人生是过住此无界而来赞美，而你出家无量的功德赞美。你怎么会对淫心呢？怎么不好的心呢？就说你爱他没有关系，就多赞美他，我愿意你成佛，是不是？就说越爱的那个人越希望他成佛，是不是？越恨的人呢希望他解脱，是不是？愿他解脱，你不去解脱了吗？所以呢，你想解脱应该是这样的，你怎么能把人家拉进地狱呢？你自私自利，把别人家也带到地狱里去，所以你这样就会害人，害自己，害人。所以以后就知道了哦，不隐于是培养庄严自心，庄严自己，知道吗？以后见到男的见到女的就赞叹他就可以了啊，你就不会动不好的念头了。这就是菩萨戒，菩萨戒就是把你念头转变过来，瞬间你就可以闻情感应。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没有关系了，哇，上辈子修得真好，是不是？就是你这样的一赞美，你马上心里面说我也要好好修行，就马上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啊，比丘啊，上辈子修了多大的福报，我这辈子要好好的修行。就是说你这样的鼓励自己嘛，是吧？不邪淫戒就自然而然的就死了。嗯，不能说嗯，你就说这个人很臭啊，很烂啊，就是不是要帮人家变成枯骨啊，变成这个不济。现在还有人在家里放个枯骨呢，是不是？当做艺术看待，把那牛死了的牛头挂在那个地方，这个都一点都不可怕。然后把一个人的骨头放在家里做艺术，是吧？还把骨头挂在身上，那说这样的搞变成艺术了就麻烦了，是吧？就是说这个人观察，就是说观察男女不敬的话，这样不敬你还是喜欢，你说不亲近，为什么那么多的男男女还缠在一起呢？啊，明明知道他是不亲的，里面都是大便啊，可是有几个男的女的会愿意分开呢？啊，你现在所以这种修法就很难，就断言是很难的，事实上是很难的。哎，发菩提心，愿心，我要看到地狱之苦，我要成佛，然后赞美别人家，不断的赞叹别人家，哎，你慢慢慢慢的心态就会改变。啊，就是说发菩提心，这就是菩萨戒，就培养庄严之心。因为对佛有信心，对菩萨有信心，对自己的庄严心，啊，原来这种庄严心才是真正的美呀！你就会找到你内心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啊，原来赞美别人就是赞美自己，看到别人的赞美，然后自己心也跟着一起庄严起来了，你内心有一种安心、快乐，那一种自在，那一种解脱，那一种功德为伟。你就发现自己看到别人美的时候，那是有心态的改变。你发现真正的能断，只有大菩萨法才能够让我们断，知道？所以那小乘的修断也很难断的，搞了半天坐在那个地方，不想不想，还是想，是吧？不如接受他嘛，就这么简单了，接受他嘛，就是接受他。我想他没有关系啊，我赞美他，我自己去赞美他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找到这种诀窍，知道吗？说了菩萨戒，然后不停地赞美你爱的人，你喜欢他，或者说因为现在很多世界的男女挺麻烦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说了菩萨戒了，我赞美他，我不躲避他，你干嘛要躲避他呢？越躲越难过，越躲越难过，知道吗？瞪不瞪你就跟两个回信息，知道？那离婚了，我看到说那个男的跟女的离婚了，找了一个媳妇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跟那个以前离过婚的人打回个信息， 那个女的呢也跟他回去，到最后呢又到一块来，若变成邪淫就麻烦了。所以呢赞美别人，赞美别人马上就可以，连自己的夫妻之间的互相赞美，我赞美你，你赞美我，我以庄严的，以这种庄严自身，心庄严了，自然而然的就没有这种处处之相。人为什么想到男女知道吗？为什么想男女？有人说这是我的业力呀，其实根本不是业力，是什么？你内心的哭空虚孤独，知道吗？你内心的没有周伴，因为你心中没有佛菩萨，你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你心中，没有他的时候你非常孤独，你每天要找他跟你聊天。但是你心中有佛菩萨给你作伴，观音文殊地上铺显给你作伴了，有阿弥陀给你作伴了，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功德。那时候跟佛菩萨在一块聊天，跟佛菩萨在一块聚在一起，跟一些功德在一起，跟一些清净心在一起，你怎么会孤独呢？人怎么会孤独呢？是你喜欢找男找女者都是孤独者啊！你学的再好我也不相信，是吧？所以三大菩萨啊，庄严之心，也就是说菩萨不饮酒戒啊，不妄语戒，妄语上就是没有心愿了。菩萨不妄语就是讲真实语了，就是讲般若空心啦，讲这个叫做真实语。如果你这个菩萨嘛，菩萨发菩提心转妄语，就讲真实语，就是了解般若空性，了解诸法实相啊，了解一些这个。他说跟人家开口讲话都是念阿弥陀佛，是吧？他说这个都讲宇宙的实相，讲因果啦，就是别人家讲无常啦、无我啦，这边都是叫真实话。怎么样？血液掉下来，无常，不会说哎呀，这个树我舍不得呀，这个花好美呀，就是说就是打妄语。为什么呢？美在哪里？都是无常的，只有讲无常才是真美，知道吗？如果你不了解无常，都是假美，知道吗？就是说你很漂亮吗？过一段时间漂亮就没有了。所以说人家漂亮都是假话，知道吗？人家说你漂亮都是假话，你告诉他无常的，是吧？无常才是真语，知道吗？所以讲真语得真实口业，只有真实的口业，将来你的舌头可以把整个脸闷起来讲真实话，所有尊生都会听你的。如果你不讲真实语，老是讲妄语，这个一点好高骛远的，这个花美呀，那个花美呀，这个好看啊，那个好看的，天天讲的假话，其实你自己不知道，知道吗？因为你自己被迷惑住了，讲假话，然后天天讲这些假话，不讲无常无我寂灭，这个真话，越讲真话越清净，越讲真话越美。你的心态那么美，为什么？一切都是无常，心中坦荡荡的这种感觉，跟空性完全合一。男女啊，生老病死无常吗？哎，你心中的生老病死没有了，无常吗？哎，瞬间把生老病死转成空性，那你心多美呀！你说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你说生老病死这个过程中，你是生的时候好吧，老的就不好；老的好的时候生的不好，病的时候不好的话，老的时候就不好。那么说生老病死互相跳跃，互相欺骗，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发现了天天在变化，所以我们要悟到了以后呢，就知道讲无常，讲缘起。我们坐在一起，你看，哎呀，师父啊，你好有福报啊，就这么多人讲，那我告诉你，缘起。缘起才美呀！你说我好，那我就很开心。这种开心是无常的，明天就不开心了，大家都走光了，是不是？对。如果师父相貌庄严啦，这个讲法呢，过两天我嘴巴歪了，身体也老了，也讲不出话出来了，我又悲哀，我还在怀念自己呀，小的时候多么会讲法。那我现在就知道了，这是无常的。明天可能两个脚就被车子给压断了。可能坐飞机就掉下来，我知道了，我现在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呢，明天掉飞机掉下来没有关系啊，我已经早就知道了这是无常的，明天就准备死，是吧？所以生死无所牵挂，何等自在！所以讲真实语才是快乐的，讲那些是这个好的话都是假的，知道吗？所以菩萨讲真实话就是讲法，讲一切法跟心相应，不要在虚上讲，在生活中虚上只是诱导而已。他说在生活中感受到他的真实一面，对吧？我们一般人呢 被那个假的东西给骗了，将人骗了，就是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富有的贫穷的跟这些假象给骗了，你手一挥无常，何等自在，是吧？好坏善恶大小高低对你来说无所障碍，这种解脱讲话都是真实语，以后会讲了吗？说了菩萨戒就是讲这个，不受菩萨戒就讲不了这个，知道吗？所以呢要发愿啊，菩萨戒就叫坚固的这种思维，没受菩萨戒就不愿意这样思维。说到1万九九呢，无戒就是讲九，菩萨不是讲九，知道吗？讲执着，执着就是九。只要你执着了，男的女的名啊利啊色啊，只要你执着了都是喝酒啊，你被愚人骗了吗？就是罪了，被愚人把你骗了，然后你罪在里面，然后被名骗了，被利骗了，然后你放不下。什么叫放不下？你了吗？烟酒为什么放不下？吃了这根烟，那个烟明明是毒品，你吃它干嘛呢？是吧？那个酒是醉人的东西，你吃它干嘛呢？就找了一种刺激嘛，刺激神经嘛。所以很多男众啊，他每一餐都要喝一点酒，他不喝酒啊，心里特别难过，就被酒迷住了。就像一个人呢，天天想女人一样，他不一天不想女人，他就很难过，这不一样的道理吗？是吧？我今天呢，有个当了村长，想当乡长，当了乡长，想当县长。就说能尽力往上爬，爬到顶为止，爬到什么样呢？精疲力尽，就是那没办法了，爬到乡长的时候爬不动了，你也爬不上去了，年龄大了，肯定要退下了，你有力量也爬不上去，就被人家把你抖住了。说如果你能爬，还往上爬，人就是这样的，被名给骗了，被利，就说你银行的钱，啊，你有1000块。对小孩来讲1000块钱，给了1000块他想2000，有了2000想3000，有了10000想10万，有了10000想100万，有了1000万还想10000万，还要做世界第一富贵的人，还争，互相争，争什么呢？争全球第一富贵的人，就是说就是银行的收支最高的那个人，就是说人心无知矣，没办法，就像舌头一下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执着放在这个虚空里面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心不晓得自止，就是把地球放在虚空里面，又说老几呢？就说你想占有这个世界的东西，就像把一根草头发放在虚空里面，那里空荡荡，空荡荡会什么感觉？知道吗？内心里面呢非常无聊，因为空荡荡的嘛，内心空荡荡的，就像你把自己的两个手两个就落地的感觉，就是离开了地，两手抓不到东西的感觉，那种惊恐害怕难过孤独寂寞焦虑不安全部会云上来，这个就是执着的相。所以执着，所以众生都被那些假的迷惑住了，然后对他执着了，不晓得改变过来，这样的一念回头，一念回头就可以到彼岸。也就是说我们不执着，你了解诸法空相，不执着就是不饮酒啊。但是不执着，只要是执着的人都有障碍，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障碍都是来自于执着，所有的烦恼都是执着。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为什么那么多的烦恼呢？执着了吗？很简单啊，不是别人给你怎么样，只要你不执着。所以男人跟女人吵架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那个女人为什么不跟那个男人吵架，为什么跟这个男人吵架呢？那个男人他因为他没执着，他知道他不会跟他吵，他再坏跟你没有关系。那个人稍微，那个男的稍微一举一动都会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他了，因为你一执着他就会烦恼，知道吗？就是有了烦恼就很多障碍。这样呢，在你生活中只要有烦恼，告诉你，你不要告诉我什么，你在执着了，就是执着生烦恼，是吧？他说不只是生烦恼，还会生障碍，血管把他手捏着，手就发麻。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某一个地方执着了，就会抖窄，一抖窄身体就不舒服，就难过，从心上有抖心就难过，从物上有抖物就难过。他说天与天地之间都是这样的，只要空气不流通，一定有抖，哇下雨了，然后呢出太阳了，就是说都是空气的流通产生障碍。所以呢只要中间有抖，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呢，所有的麻烦都是来自这样的，把执着放下来，放一份执着得一份神通，这样的把执着全部放下来，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一帆风顺，都会通，包含你的身体。如果你把你的身体全部放生放通，你发现你的身体的整个的皮肤啊、骨头啊、肉啊、经络全是通的，你发现你走路啊，今天怎么这么舒服呢？是吧？今天这么快乐，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很快乐，是因为你自己把执着放下来了，所以你感觉到身体很通畅。但是呢，等一下子我又难过了，因为你又执着了，就是这样的一执着就难过，这样你一放下就很轻松，所以你每天都在搞来搞去。然后呢，师父啊，我念佛由于这个念头好清净呢、啊、其实啊，不是念佛很清净，是念佛的过程把你执着给打断了，然后习即菩提，你的心习下来了，菩提就生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题以后呢，就知道啊、不执着就是啊，菩萨界不执着修，怎么修不执着呢？是吧？就是其实呢，这个在生活中要学会啊，了解诸法空相啦、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或者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执着于释放诸法，念阿弥陀佛可以了，就是放下执着就可以。那念阿弥陀佛有多大的功德？释放功德在这一念之中，哎，放下释放功德就在一念之中，其实就是叫我们放下执着，到处寻找，你不要寻找了，当下一念就可以了。就是说，所以慧理法师讲，放下，放下，再放下。放下外面的世界，放下我们的身心，放下你的执着。第一个放下，你得什么？得阿拉罕的果位。第二个放下，你得悉陀含的果位。再第三个放下，心放下，得阿拉罕的果位，你就不退转了，知道？你见人法性，初见法身，知道？所以你把三个放下。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第一个诸法空相，第二个身心空相，第三个你念头空相。三个空，三空现就是在中观思想叫内中观、外中观和这个啊、这个心中观。外中观就是一切诸法就是空相，就是一切相是空。内中观就是说叫性空，性空就是自信真空。还有你的念头是无住体，无体。他说是念是假，但是体是空，叫余幻。所以这个余幻，这个体呢，叫做了心，就是我们的意识中观，有三个中观的思想。外面的中观就是法界，假有真空。心呢，我们心呢，假有名字，只有名字，实在是没有体相，对吧？他说我们的念头呢，假有念，实在是没有体，对吧？这叫中。所以呢，外空、中空、内空。所以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我在绕佛的时候啊，我先就是讲这三个字。外空、内空、真见空，然后念阿弥陀佛，发现外面是空的，你们发现瞬间就感觉到自己在那种真空状态，就念阿弥陀佛啊，那个阿弥陀佛在真空状态，身体是通的，身体跟外面世界，心透过肉体跟外面世界完全是相通的，完全是相通的，就是念阿弥陀佛没有任何障碍，身体很舒畅。你要念阿弥陀佛像练气功一样，他说身体会抖。身体一抖就麻烦，所以呢，这叫九戒，是吧？那说菩萨戒还有一条戒，就是不分啊、九戒还有一个戒啊、杀盗淫妄酒。九戒五戒来讲的话啊、这个就是啊、不饮酒。但是呢，对菩萨戒里面有两个，一个叫不顾酒，一个叫做不饮酒。不饮酒是清戒范围之内，不顾酒是作酒范围之内。因为做酒害人呐、啊，做酒做烟是一样，烟酒是八了。他说酒就是烟，烟就是酒，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烟的这个名字，啊，只有现在才有这个烟，就是烟也是迷惑人，酒也是，反正都是毒品，啊，诱惑我们。所以呢，酒戒大家去想一下，就是烟戒就好了，就是烟酒八了。那酒做酒和卖酒都不对了，所以家里尽量你把这个烟给转掉，因为这个让。因为烟酒是魔王的加持，只要吃烟酒的人，如果闻不到佛法，他会直接堕到地狱的。吃烟酒的人闻不到佛法是非常麻烦，啊、所以呢，这个啊、喜欢喝酒吃烟，就说自己叫做呢，啊、这个 淡若饮酒啊，淡若饮酒就是说喜欢喝酒，那是属于亲戒范围之内，在生活中呢可能想喝酒跑去喝酒，这样的呢无非是无所叫深藏戒，它不是断毒戒，像造酒就不好啊。那说还有一个呢，就不诽谤世众过戒，不要诽谤啊。比丘比丘尼受菩萨戒的比丘比丘尼和受菩萨戒的这个啊男女啊，就是说世界的男女啊，因为菩萨戒就是不可思议境界，他当时受戒的第二戒体功德是无量无边，所做的善法由于太阳出来了，但是说他做的恶业，这里恶业，但是说对众生可能有残害，但是呢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戒体，他有戒体，那么我可以劝他，可以帮助他，希望让他戒向上圆满一下，因为他受了菩萨戒，你就告诉他在戒向上，因为你向上了，让众生对你的诽谤会对他没有好处，就是说啊，因为破戒之人也不以赞，也不要赞美他，因为赞美他人家跟他学，是吧？所以但是呢也不要去在别人面前去诽谤他，因为诽谤他，你诽谤一个菩萨，因为他有戒体在那个地方功德是非常广大，包括比丘，比丘他获得戒体那训戒的功德非常大，他说对比丘的相貌我们都要赞美他，不能诽谤啊。所以呢啊，不光是比丘比丘尼，大家紧紧记住，不要诽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住，比丘也好比丘尼也好，你不要去分别比丘和比丘尼，因为我一再强调，我们皈依的时候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哎，我对师父好恭敬呢，他说那我就问你啊，你是身体对我恭敬呢还是心对我恭敬呢？就说我是真心对你恭敬，那你那个真心是个男相呢是个女的呢，还是出家还是在家呢？哎，我观察我的心不是男的不是女的，也不是出家也不是在家，那我问你，那个比丘或者那个比丘尼出家的时候，他是身体出家呢还是心出家呢？人家都是真心出家的，没有一个不是真心出家的，既然是真心，那个心就非男非女，非老非少，所以呢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真心就不可思议的。所以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样皈依的人，他都是有真心的显现。那么说我们看人不要看相，看心就可以了。所以呢看到比丘尼的时候，不要观察啊，是男的是女的，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这样分别，真心才是最重要。因为这样觉得我看到比丘尼也没有关系啊，我看的是心啊，人这样在我变个听法，但我看到你心是真的，这个心很珍贵啊。所以你不是说用肉体来看我吧，就说你皈依的时候释放我来皈依，他说我用肉体来皈依你，有没有这样说呢？那是出家，我师父跟你出家，哎，我是肉体来跟你出家，我心不出家可不可以？有这样说吗？都是用真心来皈依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就说我们用心来看人的心。所以呢，过去妙法莲华经里说，我看一切尊生皆有佛性，不敢轻视于等，是见人就拜，见人就拜。他不是看你这个肉皮囊，是看人的心，人心每个人具备佛性。你看他脖子瞎子，他说你有智慧的话看他的心就可以了，他那个黑崩崩的那个佛性呢，跟你跟佛陀没有任何区别，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啊，他说菩萨戒还有这个是六条，叫六种二十八期，是吧？六种二十八期。那说这个菩萨戒里面呢还有几条，还有几条，就是说这个杀盗，就是说不酒戒，然后呢不说人家的罪过戒啊，不要说人家的罪过，好事啊像自己，坏事就是说把恶事呢要说为像自己，好事与他人啊戒，就是不要自障办他。自障办他这个戒的话，我们很多人啊学法门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现象，这个恶业很重。什么叫自障诽谤？我这个净土法门才是第一的，只有净土法门才能救得我们，你们禅宗是不能解脱的，你们密宗不能解脱的，你们天台宗不能解脱，只有我净土人才能解脱，叫自障办他，这个过失很大啊，因为在佛法人来讲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说不管是道教还是瑜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对于佛教的人讲的话都不要去办他，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人因缘都是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说赞美，以道教我也赞美，瑜伽我也赞美，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我都赞美，因为你还是有一份善根，还是有佛性啊，这样是做善就对了。所以过去有一个人呢，他学上帝的，他师父啊，叫我学上帝，不要学佛，学上帝。我说我也信上帝，我也信上帝。他说你信上帝，他说那说我看，我说上帝在我心中，我那个心就是上帝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都有天堂嘛，是吧？就是说，上帝那他就不，上帝他自身他不会接受了，他认为上帝啊在天上。我说上帝在心里面，他不接受，每个人具备上帝，他不认为上帝整个就像我们父亲一样无处不在啊。所以真正学上帝学的比较好的人不会说上帝无处不在，但学的不好的人呢说上帝在某一个地方，就这样去偏执。所以呢学基督教的人他不一定能知道，所以我们对他的赞美是用佛性来赞美，是吧？不要外道赞，用佛性赞，就是说用佛性的这种观点来赞美。就是说偶遇大师他把这个易经，把易经呢用这个佛法来解啊。他说孔子他把易经呢用道德来解，就是说用道德的，用人间的仁义礼智道德来解易经。他说易经自身肯定跟仁义道德跟这个跟我们这个慧命呐 啊它有一项联系的关系。你比方孝顺父母，就是说我们慧远大师也赞叹孝顺父母，是吧？但是呢瑜伽也讲孝顺父母，佛教讲孝顺父母是自信孝顺父母，它不会从外求，是吧？人说持戒是自信持戒，不是说为了持戒而持戒，但世界人也持戒。他说只要人家持戒赞美，不学佛没有关系，持戒就对，为什么？那是心法。但我知道你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就说你持戒吗？一定到天道。但是呢我持戒可以成佛，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心法，你不知道心法，但是持戒的这个相并没有错。所以呢我赞美借他的这个相来赞美佛，他说借佛来显他的相啊。所以呢我们啊不要去诽谤他们，你扫地都不要诽谤嘛，是吧？你学佛了，皈依三宝了，你不能说人家扫地错啊，那扫地也跟佛的功德是相应的。所以作为我三宝弟子，就说修习善法不具备如来功德的阿弥陀就不成佛。那我问你，哎，我就了解这个道理了，你走到大街上看人家扫地他是做善事，他是说，我问你你怎么观察？当然了，你学了这个法以后觉得这是自信功德啊，所以你赞美他扫地，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学佛的你扫地没有用，你应该去跟我去学佛，你就人家扫地扫好的，把他拉着来学佛，那地谁扫你，是吧？所以你要再跟警察讲，你做警察没有用，你跟我学佛，你跑警察的说这是自信警察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妈妈是自信妈妈，弟弟是自信弟弟，都是自信啊，因为我们从自信的角度上来赞美一切。你不能说我学佛了然后到处拉人学佛，就变成富婆婆，知道吗？就是这个叫什么，社会上有一种就是说叫做富有子，知道吗？富有子开口就是佛，瞪口就是佛，背口张口都是佛，所以搞得这样被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因为你开口就是佛，没有关系啊，就说你扫地我上面一样，我也扫地啊，这自信啊，知道吗？就说你没有必要的把它拿到身上来，佛就在那个当下，你要了解了，他有因缘到庙里来，没有因缘就跟他一起扫好了，是不是？跟他一起干活啊，打扫卫生啊，做善事啊，在世间孤老院、养老院什么地方去看一看，那哪个地方不是自信呢？难道自信还有界限分吗？还有灯南西北，不是像政教无界限吗？你怎么会有界限呢？所以很多人把社会啊跟佛教的强烈的分出界限出来了，所以到最后呢人家说你是佛教的，我是道教的，这样分。那你们今天听我了以后就不要再讲了，为什么呢？有因缘就到寺庙，没有因缘绝对不会拉。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劝人学佛那么难？因为你劝人家学佛是迷信状态，给人感觉偏执，因为这种偏执的状态让人变讨厌，知道吗？所以佛讲多了之后人家也会讨厌了。因为平常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吗？这个花多美呀，你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跟你这个花非常什么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灯什么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看了以后，我会肯定会有讨厌心出来，虽然我嘴巴上不说出来，我既然你还没到，我就不理你了，肯定会有这样的出来。你就说，我说这个花很美呀，那你就说，哎，自信花真美。我说这佛像很美呀，你说自信佛像真的很美。你就说自信，他说佛像，你就说自信嘛。你为什么老是跟他那个他的佛像，哎，一切都是无常难灭，你跟人家盯着，那你跟谁交朋友啊？那你还有朋友吗？是不是？所以你永远没有朋友，以自我为中心，知道吗？所以呢，对于学佛有智慧的人，永远不会有这种这个非常难看的底下。所以学佛以后回家就知道了，你爸爸妈妈不学佛没有关系，你也是我的自信啊，自信妈妈，自信爸爸，以后就会了。所以呢，这个不要自障帮他，就这样，这个是有过失的。不要嗔恨别人啊，不要嗔恨别人，看到众生呢，不持戒呀，或者说怎么样的，你就是嗔恨别人家，或者说半三宝，半三宝这就不好，就是说看到别人家半三宝，就像三倍毛痴心呐、啊。就是在生活中呢，有一些东西啊，闻法法师在讲课，一定要赞美，不要嫉妒，或说人家法师不好，不能这样讲，都是自信的东西，怕讲什么呢？是吧？第二个呢，人家讲戒律，千万不要去反对，就是说只要讲戒子，蚂蚁喝掌攻击，因为这是自信戒，不管是佛讲啊，是自信也好，那都是圆满的。只要人家一讲戒，蚂蚁欢喜，我不能持戒，但是我赞美，我欢喜。不能说不能抛弃他，我不能持戒了，我们只有念阿弥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恶业反复是罪人。你对戒里有一念的赞叹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你背这个戒，你不持戒，你就把一个戒都背在背心上面，然后拖到地狱，地狱都化为清凉，知道吗？见到这个戒子，心中都会发光，知道吗？就因为世界是心嘛，世界是戒嘛，你怎么能反对戒呢？对佛的戒力是基础啊，在我们印度来讲，有戒力才有这个世界的圆满。所以晚上还会念这个，因为这个十条基本上就讲完了，也就是说看着人家诽谤三宝，不能诽谤佛宝、法宝、僧宝，凳都不要动，知道吗？对寺庙不要诽谤，对戒不要诽谤，对法师讲课不要诽谤，对别人家在念经的时候不要诽谤，对别人家的团体一大半人在修善事不要诽谤，就是说这样的就给无形中就帮了三宝，特别是出家不要诽谤，是吧？他说作为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呢、如果你不学习菩萨戒，永远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学了菩萨戒，哇，这太美了，我终于听到最好的佛法就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如果你不学菩萨戒，不修菩萨戒，不闻菩萨戒，我不受菩萨戒，哪有机会来跟我学习呢？是吧？他说你也不会发心呐、我只持了五戒，我没有受菩萨戒，那个地方念佛我去不去无所谓，因为我没有发菩提心。哎，我发了菩提心，哎，那个地方念佛，我们是发了菩提心的人啊。既然发了菩提心，我就应该去赞美、随喜、赞叹啊！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念佛啊！因为受了菩萨戒嘛，是不是？又能够发心去修出善法，又能听闻善知识，又能供养三宝，又能听到这么微妙的法，多么好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听说要受菩萨戒，一定要来去受，受更好学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